那么对于今天的国人来说呢，特别是年轻一代，共和国建国前30年中频繁的政治运动及其惨痛的结果，究竟有多少人记忆犹存，甚至是否耳闻呢？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大饥荒，还有文化大革命，尽管伤痛还在，但是证据呢却被掩盖和正在流失，真相呢也正在模糊。不过呢，在海外却有人不惧艰辛而重拾历史片段，并且呢归档储存，努力重新构建历史的真相。旅居美国的华裔教授宋永毅就是致力于这项功在历史的浩瀚工作的学者。他经过20年的孜孜不倦，推出了一部《中国当代政治史数据库》。他的勇气和努力获得美国图书馆协会等相关机构的多次嘉奖。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要让后人牢记在心？今天的《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请出宋永毅教授和几位观察人士一同来和您分享。
对，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远在加州通过 Skype 参加我们讨论的这一个数据库的编纂的宋永毅教授。另外呢，还有在演播室的陈奎德博士，陈奎德博士是普林斯顿中国学社的执行主席，还有我的同事《美国之音》的记者海涛，三位欢迎三位，也同时欢迎呢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讨论，免费电话号码是400120551，400120551。大陆还有台湾两岸观众和听众都可以拨通这个电话，现在就拨通这个电话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讨论。首先，当然这个第一个问题呢，我还是请教这个宋教授。宋教授，当初是什么驱使您来从事这样一个在这个浩如烟海的这个史料当中来搜集这些数据？
首先我说明一下啊，就说这个，因为我是这个项目的主编了，所以一般说来呢，都是我代表一个团队来出镜。但实际上呢，这么浩瀚的这个工作，这个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完成的。那个参加的有中国大陆和台湾和美国的10多位教授。那比如说美国有这个芝加哥大学的周元教授，有威斯康星大学的郭建教授，有明尼苏达的丁书教授，有约克大学的周泽浩教授等等。你像这个中国大陆的，我简单提提，比如有南京大学的董国强教授，有厦门大学的谢勇教授，有这个四川这个历史杂志主编何曙教授等等。那么我们是一个团队，而不是我一个人。当然，因为我负的责任大一点，我是主编。那么讲起来这个起源呢，主要一开始的时候呢，还是一个学术研究的需要。因为我们发觉对这段历史，也就是说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从土地改革到文化大革命，这个集体失忆的现象，不仅在中国，在美国的汉学界，在世界上都很严重的。也就是说，你看这个美国的学生学者，他研究当代中国历史的那些论文文章，我们发觉中间的历史史料的错误啊，那太普遍，太普遍了。所以开始的时候呢，是基于这么一个想法，觉得我们大家合在一起，尤其是我是搞图书馆学研究的，所以我们应用西方的这个数据库的技术，把那些原始的史料汇总起来，以给海外的中国大陆的学界他们研究这段历史，也就是说探索历史真相提供一定的方便。
他
们后来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副作用，实际上它的作用可能大于这个正规的这个学术的作用，也就是说它让我们这个民族，让很多年轻人从中可以知道历史的真相。
是的，
这个恐怕是我们的起源。
是的，陈先生啊，陈博士，我想问一下，这个关于历史，历史是从来都是由人来写的，而人要写历史的话，一定是有选择性的。那么中共呢，应该说在过去几十年里边，把这个选择性发挥到了一个新的一个极致，可不可以这样说？
当然，这点例如我经常在一起的股权呢，余英时教授说，在中共写的历史，中共当代的历史，就是说，尤其是从1949年以来的时候，几乎大部分都是谎言，根本不能看。 就是说它和一般的说历史上有些辨别是是非，有些事情就是说很多国家的很多包括官方机构和民间机构做历史那个有些误差的完全不一样，它是官方大规模的用国家政权力量来造成禁军，例如文革现在不许你谈，大饥荒的事情不许你谈，反右的事情不许你谈，等等等等，造成了历史上的一段一段的断裂和空白，这个在所有国家历史上很少像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在中国他这个也讲这一段，特别是四九年以后的历史，它的重要性是超出任何国家的，它是而且某种意义上，因为人们一般都中国人说中国人历史就是他的宗教，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宗教，
是
历史这个很重要。
嗯，
我更要说在现当代的1949年以后的历史某种意义上甚至不光是宗教，历史就是现实，因为历史没有揭开，例如我们要谈六四，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情，那么就它和现实是完全紧密的，这些东西甚至还没有进入真正的历史，所以它的重要是无与伦比的，在中国非常重要。
是的，
谢谢陈博士。那么接下来海涛，我想问问你，就是顺着这个陈博士刚才的这个思路，那么中共呢是不准谈文革，那么反右还有六四这些事情都是把它这个封闭起来，那么对这些事情呢没有彻底的去做一个这个我们讲是清算的话呢，这个将怎么样影响到中共它自身的利益呢？
我觉得啊，就是像这种的研究历史，特别是中共建政以来的这段历史的这个各个历次以来的数次运动，研究这个呢，在中国这个当政者来看来呢，他们是一个
危险
不愿意碰的一个敏感的一个禁区。咱们就特别提到宋玉先生，他前几年他就到这个中国去搜集资料，搜集这方面资料，结果就被
抓起来了。
这个抓起来了，就是他不愿意碰这个。实际上，就是我记得当时宋玉说，他就是跑到内蒙去看了什么那些地摊上的什么报纸，都完全通过一些合法的一些东西，但是这样当局也不允许你，就认为你在搜集或者泄露国家秘密。
是的啊，宋先生呢啊，您谈一下在编纂这个数据库的当中啊，你们都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难处和难题？
那个当然，这个开始的时候是很困难。
嗯，
当我们决定要首先编纂一个文化大革命数据库，因为我们这个中国当代政治史数据库啊，包括四个数据库，一个是文革数据库、反右数据库，第三个是大饥荒数据库，第四个呢是从土地改革到东公私合营，这个现在正在这个哈佛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制作。因为我们这个后面的数据库啊，它是有这个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出版。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困难，比如说我到中国大陆去收集一些文革小报就被抓起来关了半年。但是我要说的呢是说这些困难啊现在逐步的在克服之中，而且这些情况呢目前至少在中国的学术界在逐步的改善之中。
是的，宋先生有一个问题，您编纂这个数据库，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年轻人有集体失忆，对历史上的一些东西，你怎么样能够让中国的年轻人，让世人能了解这个真相？只有这样一个数据库摆在这里，当然大家很多人是不会接触到、不会了解到的。
这个我首先要承认啊，就是我们做历史研究的学者啊，这个能力非常有限，但是我们所能做的工作呢，我想也是从基础开始提供一砖一瓦。比如说我们收集的这个四个数据库里面有30000多个文件，主要的是中共的档案和中共的中央文件。那么我们是非常客观，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评论，不是我今天所在你美国之音所讲的我的观点，而是我们把这些原始的史料完全用西方的数据库的这样一个先进的技术把它放在网络上，把它制作成光碟。那么当然现在这个网络上还不是公开开放的，它还是那些学校啊等等要花钱来订的，因为这个投资的这个金钱非常大。
嗯，
那么但是它至少是留下了这些历史的档案，任何人感兴趣他去看一看这个历史的档案，他就不难得出和目前中共的官方的说法 完全不同的积累。
嗯
哼，也就是说，
海涛是
基本上是提供一个。
我想补充一下你，就是你刚才提出的那个问题，就是通过宋雨他们教授这样的这个活动，怎么能让中国老百姓就是知道？宋雨非常谦虚说他们学者能力有限，但是实际上你看看，就这几十年来，在海外呢有很多的这个关于这个抗日战争时候。到底是谁打的？
谁打的？
是八路军打的还是国军打的？这样的在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讨论，然后这些讨论通过互联网又逐渐传回这个中国国内。那么现在呢，中国国内有很多民众，不光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很多民众他们也认识到这个抗战，
正面抗战的
蒋介石领导
的
国民党打的，光将军国民党将军就死了200多，那么共产党将军只死了一个左权
，
那么就这样的话，越来越多的人好都知道了，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抗战争是国民党打
的，是的，您就说这个打抗日不能只靠这个地道战地雷战，打不败日本人的，对不对？
是。刚因为宋教授的很多工作我有幸有些包括他们的开了几次研讨会，包括反右的大饥荒的，包括其的文革的，还有几次研讨会我都参与过，所以我都知道实际上这些研讨会本身就是一个散发向社会向中国民众包括学界各方面的人士传达这些信息，传达这些真实的历史信息的很重要的活动。当然现在有了互联网，这个传播的能量和强度就更大了。我想这个还是几以时日，包括你看刚才谈到抗战，包括抗战这样的历史，现在中共也不得不承认一些事实了，虽然他还没有完全承认，但是他也不再退却。所以我想这个历史的过程是不可阻挡的，历史真相让老百姓知道，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做出自己的努力，包括这个资料要充分的发挥它的作用，从学界到社会到各方面，我想这个是应该是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我们有这个观众听众也要
好，
有话要讲。
就是网络的这个传播工具的作用呢是不可小觑。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首先一位呢是上海的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哎，你好。
请讲。
做的一是有责任感、有良心的，是不是啊？那我如果提个对的建议，你们是不是应该改正呢？我建议那个你们那个负责人和议员也应该要有选举，如果没有选举，不合格的不下岗，那是不是有50不效100不的嫌疑呢？
我不晓得李女士您指的是什么东西。李女士，您谈的这个话跟我们今天话题没有什么关系。好，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我们接下来听一下天津张先生电话。
你好啊。这个我历来啊有一个假设，可能这个话离你们这个事儿今天有一点关系。这个假设是一个什么呢？等于这个建国以后呢，毛泽东历来弄了很多这个运动那运动。我假设是什么呢？就是说呀，他首先把这个他的儿子毛岸英送到朝鲜去锻炼，他是想让他的儿子将来接他的班。我历来有这个假设啊，我希望这几位专家，如果他儿子死，要是不死的话，中国这有一些这个情况会不会改写？就当然了，他这种专制也好，革命也好，不会改变。就是说，有一些其他的情况，他会不会像金日成一样，对不对？为他的儿子着想，我就别这么大折腾了。文化大革命了，反右了，什么三反五反了，这个那个的。我想听听专家的意见。
谢谢您，张先生这个话很有意思，我们就他这个话来谈一下这个毛岸英的事情。历史呢不可以说如果怎么样做假设，没有办法。但是陈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现在当然就是也有派历史学家谈到，如果这个是做某种如果，有时候也可以你说的，就是说不是说是完全不可以说的，就是说当然毛岸英如果是在朝鲜战场上没有死，以后的历史当然是会有些不同，我们相信这一点。但是究竟是怎么样不同，是不是和金家这样一样呢？还是像有些人像他的比较善意的理解，毛就不会这么大折腾呢？我们不知道，这个很难，这就很难分析了，这有非常多的因素出现。但是呢，如果没有发生这个事情，后面的情况是会有些不同。不同成怎么样，我们没法。
是宋先生呢？您编纂这些史料，在这一个方面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发现？
我是要讲一句啊，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史学界啊，研究这个中国当代史啊， 有一个说法，说这个朝鲜战争中间，这个美国人的最大的功劳呢，就是把毛岸英抓住了。
是
啊，这个是个笑话，但是呢，也是很有道理。就是你从共产党这个这样一个政党，他如果说是按照血统论来延续他最高领导人的话，一般说来是越来越糟。
对，
因为他很少有一个自我更新的能力。
但我想到这个张先生啊，对，
并不认为就是说毛岸英会把这个中国领导向民主或者领导向更好。
这个
是不是张先生有这样一个弦外之音，就是说如果毛岸英不死的话，毛泽东可能不会发动那么多政治运动去搞报复。
从好的方面想，但是你现在看，从全世界来看，
从
古巴
情况来看，金日成
卡斯特罗把他交给劳尔卡斯特罗了，然后金日成金家几代，再从如果四人帮得势，毛泽东把这个权力交给江青，交给毛远新他的侄儿毛远新，然后顺延下来交给毛青宇，这样的话中国是往哪儿走？
是
对，就我看到一个网络上也是一个笑话，就是说如果毛岸英没有当年被美军炸死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就是一个西朝鲜，也非常的有意思。好，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接听一些观众朋友的电话。北京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北京白先生。
白先生，对。
哎。哎，我说，
请简短。
感谢宋先生，感谢宋先生把中国这段历史能够收集起来，给我们中国人民相当于司马迁的功劳。我不是吹捧宋，而是他这个功劳在中国历史上要重重的一笔。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从解放以来，好多这个历史被当局分割、改写、被洗脑。刚才我同意陈奎子先生讲的，是有点希望，但是希望到关键时刻还是要封闭的。
好，谢谢北京的白先生。好，宋先生跟这位白先生把你比作这个新的司马迁。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说您从一个历史您从一个历史学家的这个眼光来看呢，就是如果我们抛开这民主普世这一类的这个理论我们先不谈的话，那么共产党执政到今天这个65周年了，那么他呢对中国还有这个中华民族呢究竟造成了哪些方面的影响？
我看完了这个30000多份档案和文件啊，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说，从毛泽东执政时代，那个时代呢，大概是中国几千年以来历史上最灾难深重的时代。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从来没有死过那么多人，从来没有过那么多的政治运动，用那么残酷的办法来清算政敌，清算前朝遗老，所以这个呢，我想这个是最灾难深重的，这是我的一个感觉。那么65年以来呢，我应当说，就说这个后面30多年的这个改革开放啊，这个讲穿了，改革这句话就是两个字，就是改错。那么这个话就好说了，就说前面这个30年基本上都是错误的，那后面这个30多年呢？在改错，但是还没有全部改过来，这个大概是我对这一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个看法。
好，我们先听一下广东黄先生有什么看法。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是这样子的啊。我听说宋有余这位先生啊，他能够制作光碟，我就很感兴趣，因为我是个盲人，是不是光碟上面能够有声音？
声音的文件是吗？
好，
我们就问一下宋先生，现在你们有没有做到这份工作啊？
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一部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呢，就是你知道在海外制作这些东西啊，实际上这个技术啊是中国大陆要比我们高得多。
是。
但是我们又没有办法受到中国大陆去制作。
是。
另外呢，在海外搞这些项目的经费呢也非常有限。但是我想刚才这位先生讲的这个话呢，我们把它作为将来的一个发展的目标记在心里。
也谢谢广东的黄先生提出这样一个意见。辽宁孙先生。孙先生你好，请讲。
你好。我想那个历史人物也是人，这人就得犯错误，不能因为犯错误就抓着不放，不要没了。我想说这一点。
好，谢谢孙先生。 孙先生谈到这个话，就是关于这个毛的功过的问题。共产党已经说了很多年了，功是百分之多少，过是百分之多少。现在呢，有很多这个毛左，所谓的毛左，又出来人民否定这个当时大饥荒，是不是死了那么多人，如何如何如何的？你们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想刚才他说到一点，说是人就得犯错误，当然是人就得犯错误。问题在于，你坐在这个最高领袖的位置上，犯了这么大的罪行以后，而且不能改正，几十年如一日的，从毛除了他死以外，死就是最大的改正，没有任何办法改正。所以这种东西是非常悲惨，对一个国家来说。所以政治人物他，我们除了对他的意图伦理要清算以外，还要他责任伦理。你对这个国家，如果是你当政了，你要负起责任，你做了这么大的坏事，而且还不许别人去探索一点点真相，都是杀头之罪。
是是，
那么这个三七开六四开有没有意义？
特别是当毛泽东犯这些错误的时候，他是神。今天大家要批评他的时候，他又变成人了，
是
吧？你不可以随便
变
的，
随便
变换身份。胡平先生有一个理论，他说的非常好。就作为一个医生，你治活99个人是应该的，你是理所应该的。你治死一个人，就是应该追究你的责任，就是追究你的责任。
好，谢谢海涛。那么最后呢，我们还有大概2分钟时间，我想请宋永毅先生来做一个总结，就是您经过这个比较，经过收集资料比较研究之后呢，我想请您这个谈一谈，就是从您的眼光来说呢，这个当今的共产党跟当年的这个国民党他们之间呢有什么样的这个异同，以及呢中共还有跟前苏共他们有什么样的这个命运上的这个偶然性或者是必然性？那么还有呢，中共与中国的前景是怎么样的？
那个我看了那么多史料啊，简单谈谈自己的想法啊。
好，
第一个呢，就是说，如果把共产党和国民党相比较的话呢，
是
那应当说，就是说这个讲句好笑的比较，历史学界就是说，共产党呢，他是乡村痞子。那个国民党呢是城市流氓，因为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政治啊，常常是一个流氓政治。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尽管乡村痞子啊，他比城市流氓来得狠，他把城市流氓给打倒了。但是城市流氓啊，他的转换的可能性，因为他代表城市文明的一部分，转换的可能性啊还是更大一点。那你比如说贪污腐败，那个国民党和共产党今天比啊，那简直可以说是啊，太远太远，不在一个级别。那么和苏共比较也是这个样子，就是说苏共呢，他还吸取了不少20世纪文明的东西，所以他的转换呢还比较顺利。比如在毛泽东要搞世界革命的时候啊，那个赫鲁晓夫就已经认识到他和资本主义应当和平共处。那个毛泽东在这个莫斯科演说说打原子战争我们不惜死亡一半人的时候，其他那些东欧和苏联共产党的领袖啊，听了多大吃一惊，没人敢说话，因为都觉得毛泽东是疯子。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啊，就是说中共这样一个基本上是以农村流氓者为背景的一个政党，它的转换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这个是我的一个看法啊。第二个呢，就是历史的发展啊，它常常有很多偶然性。你比如说现在这个习近平的上台，他要回归到毛的路线，也会一时的使得这个历史的转换呢就是比较延缓。但是从这个历史上来看，比如说从土地改革、文革到今天，我们可以感到这个中国的进步啊也是巨大的，不是横向的比较。所以我对中国的未来还是充满信心。
好，
谢
谢，非常好，谢谢宋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加州州立大学的宋永毅教授、纵览中国杂志主编陈奎德博士以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涛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参与今天的节目。
那当然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呢。另外呢，美国之音的这个中网站呢开通了这个新创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这个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等待您的留言。
好的，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账号的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更多的互动。
先预告一下明天的这个时事大家谈的话题，明天 大家啊、可以参加我们这个讨论。明天话题是中国再度成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报告特别关注国这方面的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肖洵，祝您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